听得到吗？
听得到非常好听的声音。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在你耳朵瘙痒。
你不要这样子啦！我开场录完了。
我想说，要呼应一下今天的主题。哎，今天主题应该是一个影视特辑吧？
是是是是是。
不如就先进入情绪。
好的，
你要来一首 Snow Town 吧。Snow Town，
Snow Town。Snow Town， 一年四季都来玩雪吧，然后就是 Snow Town， Snow Town。
阿花花板娘要来一下吗？
不要。
2023年7月25号晚上的11:59。哇！我是在昨天人生第一次自己进电影院，却买了2张电影票的16。啊！
我是最近观影体验都很差的蝶老凯。
我是尿尿很大声的芦苇刃。
为什么尿尿会很大声呢？
因为我有在做凯歌的运动。没有，我瞎掰的。
这哎，怎么做啊？
我也不知道。
无聊死了。
好，轮我。
好，
上周嘛，就是电影院大事件，《巴比海默》两部强片直击电影院。我原本以为我是可以等的，因为最近蛮忙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用赶着第一个礼拜进戏院抢 IMAX 的座位，结果你是昨天去看《奥本海默》吗？
没错，
就是你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凭什么你这家伙可以先去看《奥本海默》啊？然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在刷那个微秀的电影院座位，一直重整，然后就真的被我刷出一个中间的好位置。可是因为它的线上订票机制，它中间空2格。你不能买单座位，因为他是要卖双人连坐的。他就说你一个人你不能买2个连位，你只能买最边边的位置，
是
或者是单座位，
有这种规定。
然后那时候就牙一咬干，我就直接买2张，我花900块看《奥本海默》，
哦，值得啦，我觉得值得啦。
而且你有2张海报，
对啊，
哎，对，我拿到2张 IMAX 海报，给我 IMAX 海报的那个工读生很可爱。
板桥新义微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板桥微秀啦，
板桥微秀，大家可以看。
板桥是新北的新义没有错，可是是板桥微秀。
我不想跟你站在一起，要死了。
好的，但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委任在这边。我们不是要聊芭比，也不是要聊奥本海默，我们是要请他聊什么呢？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为什么你要特别推荐这个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呢？
我本人在刚刚已经7刷完毕了。
疯子，
我本来是预计到下档前还要一直刷一直刷，就是有人找我我就去看啊，如果没有下档前我可能还会再去看一次，因为它真的太好看了。
你打算最后一次看中文版的是不是？
我本来想说这个多刷旅途可以用中配版的画下一个句点，然后可能我的限动会说干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之类的。我想说应该会很好笑，
先预设了。
对，先预设了，但好像只剩南港的，然后我不想跑到那里去看，有点太远了。
为什么你要看8次啊？
我发现很多人会以为我是很喜欢蜘蛛人，可是其实我是很喜欢这部电影啊，我也不讨厌蜘蛛人啦。对，但是我觉得是这个电影本身的细节太丰富了，就是我每看一次就它就越变更好看一次，然后甚至我在后来还开始加入了不同的看法， 我一开始是改变扎眼的频率，以确保我可以捕捉每一帧的这个细节。然后我今天的看法是，我不看字幕，只看画面。
你有听到他最后就是在跑字幕的时候，他还给我就是抢先爆雷下面要播什么曲，他直接先给我哼前奏，他奇异直接喷笑，
看太多次了。
改变扎眼频率真的有用吗？
那是胡乱的啦，哪有这种事情啊？
你讲的头头是道啊，我还觉得干你已经精到可以算到他的帧率了。
没有没有，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齁，你推荐蜘蛛人新宇宙的力道还不构成我们的听众会为了你的推荐
再去二刷去三刷，
甚至去看一次。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身为有对动画有稍微研究的一个。要怎么讲一个热情
不敢把话讲太满
是这样没错 啊很多人去可能就是他们只会看的是剧情什么的
是
但是我觉得是他的动态什么的都我觉得太完美了，而且镜头切得非常碎，非常
碎得很好看，
对，碎得很好看，
他的节奏推进的也很紧凑，
对，
但是不得不说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看剧情那种人，因为我今天睡着了。
我也是
非常可耻你们两位。
你有看过，你之前就看过。
我看过了，我今天是二刷。
我也是二刷，那就是我今天跟贵友还有那个委任又进戏院是因为奇异，他花钱请了八个人重新进戏院体验是蜘蛛人。
他很后悔做这件事。因为他说他很后悔在网络上。就是在社群上面邀大家来免费看电影。
他是怎么开始的？
好像是豆苗说他还没看，他就说他请他看哦，然后下面就开始一堆人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然后越加越多，就变成一坨八个人去看。
真的是不要在社群上乱讲话
啊，就很好看啊。
啊，你在这一到八次的中间，有没有什么拿第几次你突然有一种我又升华的瞬间？
每一次啊，我发现很多人第一次看可能会觉得是。就会觉得资讯量过大，因为它真的塞得很满，细节塞得太满。可是我就是这多刷的过程才可以，因为看得够熟了嘛，然后就可以注意在不同细节，然后那个步调就是可以慢下来，然后再慢慢研究它里面的每一个构图啊、它的分镜什么的，回味无穷。
那对你的创作有帮助吗？
没有，就是看爽的。
你中间有一次是看日配版吗？
对啊，
日配版的感觉如何？
有好有坏。我觉得很爽，真的是有在看不同作品的感觉，就很像在看动漫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小缺点就是啊，因为它里面不是有什么印度蜘蛛人、庞克蜘蛛人，他们音配本身就配的超级优秀了，就是他们有什么英国腔、印度腔什么的，
是。
可是日配就是会把那个东西全部弄平。我有在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听过。音配我猜没有，因为前面看音配太多次了，那个感觉会你脑袋还是会浮现那个英文台词出现，但我觉得还是很爽，而且最后可以听 Lisa 的歌
哦。Lisa、那这样我很希望你去看中配的他们的庞克蜘蛛人跟印度的蜘蛛人是怎么配的。
好，尽量啦。
蜘蛛人结束了吗？
对啊，你蜘蛛人讲的好没有热情、啊、你
在私底下抽烟的热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对啊，刚不是叫你说把那个热情拿出来吗？
我讲过太多了，现在我要一一回想，
不然我作为一个反方，愚昧无知的人类、然后我来跟你聊蜘蛛人新宇宙，他直接变女生，
为什么是女的？太预设了吧？
啊！你看八字，太浪费钱了吧？一张400块。3200块，你花了3200块看蜘蛛人，
你平常已经没赚什么钱了，你把这些钱拿去看蜘蛛人，看了8次，
我就是想把钱投进去，让他们赶快出下一部电影啊，
就这样、啊，
你平常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工地跑 Uber Eat， 你都拿回去给蜘蛛人穿越新宇宙，
你这样拿什么东西吃饭啊？
我好像没有什么好反驳的，超正确的，
而且你看这个，你损失掉很多，你看其他。好电影的瞬间呢、欸？
我觉得没差啦，我觉得200-300块就可以看到这种电影，实在是太赚了。
我已经被他说服了，
好快啊！
我也花900块看一场的《奥本海默》，
不是啊，就是好东西还是得看啊。
对啊，
就像那个不可能的我是不可能再去看。我看不可能的我体验很差
多差！
我跟奇异去看，然后前面我们前面坐了3个国中生。 两个人在聊暑假作业还没做完，一个在给我玩手游。
这边补充一下哦，贵友看的是《不肯的任务：致命清算》第一章，
真的不好看，不真的不好看。
我礼拜日去看怪物，然后再去金赞微秀的手扶梯的时候，有一对感觉是第一次约会的情侣。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是第一次约会？因为他们在说：“你该不会是那种看电影会睡着的人吧？”然后男生就说：“哦，我不是哦，我不是哦，我是可以看很闷的电影的人哦。”这时候旁边刚好经过奥本海默的海报，男生就说：“哎，你知道这部吗？最近很红的样子。”女生就说：“我知道啊，这在讲那个因为发明原子弹致富的故事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干，在公三小啊，什么都要扯到钱吗？可是你知道怎样吗？因为我还没看过，我怕真的有扯到，我怕真的是，
就是你不会觉得他是哦干，
很气吧？是很气人吧？
看完会很生气啊。但我前面我也都没有看预告，我连预告什么都没看，就直接去看奥本海默，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在演什么。
我倒觉得他预告保护的蛮好的，只是在跟你说这部片很厉害。
哦，奥本海默好厉害哦，干是不可能任务的1000万倍。
你把汤姆克鲁斯放在哪里、
啊？不是啊，他的 Top Gun 就很厉害啊！啊，对啊，可不可能任务就哦 shit 干？
对他很失望吗？
太失望了！
你是有期待的？
不可能任务很强吧？就是他们以前都是打斗什么很帅，有个高科技，他们这次是要用慢动作在打架。
他老了啦！
你知道慢动作的拍法有一个大關
鍵，不是慢动作，是他们的动作变慢了，不是放慢，他们是他老了。
我没看，我没看。
哦，不好看啊，不要看啊，不要看啊，真的不要看、啊。
我跟你讲，你这样讲，汤姆克鲁斯是不是来找你、哦？
来啊，来啊！
他为了这部片拼了老命，而且他说什么？他要拍到死。要是他不能拍下一部了，你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你知道，我现在突然讲到汤姆克鲁斯，我前几天，上个礼拜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笑的。你知道汤姆克鲁斯不知道手机可以看 A 片吗？那你知道是谁跟他讲的吗？
谁跟他讲？
赛斯我跟他讲。他笑汤姆克鲁斯不用手机看 A 片，刚好想被他笑这件事哦。
反正看到松本人士在分享说，他说他现在也会用最近手机看 A 片，他觉得他现在已经60岁了。然后每次进色情网站，他还会先跟你确认一次，请问你满18岁了吗？他有时候会故意按我未满，然后在手机前面大笑。
想满足什么？
他觉得很好笑，都活了一辈子了，我还要被问你满18岁了吗？再为大家介绍，这个是韦任一战成名的故事是。
你有什么一战成名的故事？
接大便吗？
哦，对对对对对，接大便啊！少部分人都有被退学的经验，
是，
但他的退学经验是从小一，
小一被退学，
他不是被退学，他是被降转，降转大班，
小一降幼稚园，太扯了吧？
那是我。
你看他没办法反驳这件事，
我打字打错，
反正就是他是小一降转大班，
是，
所以智能可能有点不足。好，那就欢迎我们的韦任哈，
韦任
今天加入我们的聊天阵线哈。
啊，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哦，
是，
就是经过上一次录音的教训，当人数大于2的时候，我们叫对方就要叫第三人称哦。
他什么意思？
就是你现在叫我要叫我胖子。
那我叫你说韦任，你觉得呢？
对，16觉得呢？不然我们那天4个人哦，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都用你来讲啊，所以大家会不知道啊，就是啊，
很多人是纯听啦。
韦任知道了，
好，韦任，OK 哈，好，那胖胖下来要来，
不准叫自己胖胖。
那人家现在要来进入下一个主题，带入下一个主题了。
切得这么硬
好，胖胖齁，胖胖接下来要来宣布这一集的主题 BBFFMF 不负责任得奖名单。
我们跳过了金马奖，跳过了奥斯卡奖，突然来一个艾美奖。其实艾美奖在台湾相对的冷门吧。
我觉得没有。现在这个时代啦，年轻人们很喜欢在网络上看串流，
已经是一个串流世代了。
对，串流世代了，那
资金都流往网络。
我觉得会有部分的人会希望透过我们的不负责任的排名、不负责任的预测，
是
来决定他们接下来要看什么影集。
好，
因为我怕他大家会剧荒。那我们就借由这次的机会，大量的推荐我们喜欢看的影集给大家看。
哎呦，我跟你们说，你们绝对会失望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说的是我们的推荐。
我觉得我们的推荐，我做的蛮多功课的啦。
哎呦，
我做蛮多功课的啦。
哦，我喜欢这个自信。
对啦，啊，他是什么都没做，但是我相信他的。
我们跟他说，你今天来讲蜘蛛人就好，
结果他讲的有个烂的。
等一下讲了什么东西，你都拿来跟你都跟穿越新宇宙比。
那我觉得我们先从最佳有限影集开始好了。
最佳有限影集，
嗯，最佳有限影集入围的有《怒呛人生》《怪物》《食人魔达莫》《黛西·琼斯与六人组》《单身爸爸手记》《欧比王肯诺比》以上。来，两位对这个入围名单有什么想法呢？
我先讲我看过的，
嗯，
只有两部。分别是《怒呛人生》跟《单身爸爸手记》
欸。
啊，欧比王肯诺比，其实在同温层评价不错，只是我没有看。
再下来也是只看了两部而已，《怒呛人生》跟《食人魔达莫》。
你没看《单身爸爸手记》
啊？那什么？
欸、哦，现在要进入我们今天一整集都要这样吗？啊、你没有看？
但我有看《新宇宙》啊。
单身爸爸手机蛮好看的
哦，是吗？
真的蛮好看的。
我先讲我自己对于这种奖项的观念。哎，不，十六先来讲讲自己对于奖项的观念。
好，请说。
当初我们定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是有试图想要去把所有入围名单的第一集至少看了了解一遍，甚至看一下 YouTube 的预告也行。可是我后来觉得，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你生活中自然而然接触到的，你会看就是会看，就跟奥斯卡。我很迷恋奥斯卡奖，可是我也不是每一届的最佳影片我都看。
嗯，
可是有时候你会很碰巧的把这些东西都看了，那一年你觉得很有代入感。
对，
这个是缘分。嗯，所以我们不要强求说，你怎么什么都没看过就来讲这个什么艾美奖的预测？反正我们就是参与一个热闹。
好，所以大家目前为止对《怒呛人生》《食人魔达莫》跟《单身爸爸手记》比较熟悉嘛？
没错。
好，那我先来稍微讲一下，黛西·琼斯与六人组。他的内容主要是在讲一个70年代乐团崛起的过程。
黛西·琼斯是女生吗？
我不知道、欸、应该是吧。Daisy Jones， 对， Daisy Jones 应该是女生。
那我没看过。
好，然后欧比王那个嘛，就是星际大战的角色。
朱颖的用词你突然间很轻浮起来了。
星际大战的角色啦。对，我小时候很爱看，我第一次看电影就是
来来来来，欧比王肯诺比在星际大战电影里面是由谁来扮演的角色？
一个老人家。是吧？
胖胖请注意你的态度。
我对星际大战真的还好。Hey. 但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星际大战。
哎呦，
对对对，
开始卖那种情怀。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就直接讲我们心目中觉得谁会得奖，还是一起讲。
好，一起讲，三二一起讲。
三二一，
怒呛人生。
你还讲什么？
我说 beef 啊。
怒呛人生真的屌啦，
而且我觉得他今年在网络上的声势非常的大。
嗯
嗯，
对，没了。
而且老实说，好了，老实说，我自己觉得他偏政治正确，亚洲脸孔多。
为什么亚洲脸孔多是政治正确啊？
就是现在在整个西方的体制底下，他们在鼓励多元，就是不是永远都是白人来作为整部片的主要角色群。怒呛人生中几乎都是相对偏的嘛？
哦，是啦，
对吧？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再加上他的呼声，最佳有限影集是颁整个剧组的，我觉得会颁给这种。
因为相较之下，我之前有看《单身爸爸手记》，
嗯，
他也蛮好看的，但我觉得他的内容啦跟拍摄的手法，我都觉得没有比《怒呛人生》好。
哦，
嗯。
那个胖胖，你要来形容一下《单身爸爸手记》大概是在演什么呢？
《单身爸爸手记》哦，就是一个单身的爸爸，他找到了他的春天。有没有？不是春天，是他发现了离婚的美好。
哦，
对，他在他离婚之后，他很难过，然后他慢慢的走出来，那他尝试了各种大人的花花世界。
哦，
当然，在享受花花世界的过程之中呢。他还是有，因为他还是有小孩嘛，嗯、所以他还是会对家庭有一些挣扎，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听了这番的介绍，有对这部剧感兴趣了吗？
啊，感觉是中年族群会喜好的、
啊。好火大！
我跟你讲，
好火大！
我跟胖胖跟你说，胖胖跟你说，男主角是那个
社群网站的那个男主角
哦，
基本是啊。这也是可以提的，我基本上没听过女生讨厌他，他叫什么？
杰西·艾斯伯格。
杰 杰西艾森就杰在杰森伯格
杰西吗？是杰西吗？
杰西艾森伯格
杰西吗？
杰西艾
杰森，
社群网站的男主角，
对，社群网站的男主角啦。嗯，
他有演过一个空手道，
什么自卫的艺术，哎，那超好看的
哦。干嘛？大家都知道吗？
杰西艾森伯格，我的同温层的女性，每个人都觉得杰西艾森伯格是他们心目中的天才，哈到不行。
但这个就扯了，他没有入围迷你影集最佳男主角哦，这很怪吧？
哎。16自己的个人意见，嗯，他在《单身爸爸手记》里面的表现并没有特别出色，
是啦，是啦。
但是整体而言，《单身爸爸手记》是一个制作精良的作品。
没错，我有推荐给菜头，菜头说好看，
伟任也会去看看。
好啦，那我们这边哈不负责任的第一个奖项出来了，
最佳有线影集得奖的是
《怒呛人生》，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啊！《怒呛人生》大家没看一定要看，而且它的配乐都是我那个年轻时代听的歌 哦，好好听哦。
好
，Holy motherfuck shit。
OK，
好，
进入下一项，
最佳有线影集或电视电影男主角，
男主角入围的有
泰隆·艾格顿 （Taron Egerton）， 作品名称《黑鸟》，大家一定不知道他是谁吧？他是《金牌特务》的男主角。哦，火箭人的男主角，哦，还有 Apple TV 里面的电影《俄罗斯方块》的男主角，哇！好，那下一个呢？他是库梅尔·南贾尼 （Kumail Nanjiani）， 欢迎来到欲望舞团。那这个人呢？我稍微的在网络上做一点功课，我找不到他任何相关的作品。
他怎么入围的？
就是靠这个作品
来领奖。
好，下一位哈。伊凡彼得斯 Evan Peters 怪物食人魔达莫，欸，大家是对他没什么印象啊？他是特工联盟的主角里面的他的好朋友
哦 ，KKS 的 Psychic，
没错，欸，
他是快银啊，
对，就是快银，
哦，快，他是比较好的那个快银，
对，
比较好笑的快银，
没有死的那个，
懂了哈？
怎么突然间乱人家给人家讲什么酷寒战士的雷啊？
好，下一位。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Daniel Radcliffe）， 怪人阿尔扬科维克的故事，你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吗？
我知道，我知道，好不好？哎，胖胖，请说他是谁？
他是《哈利波特》的男主角
Harry Potter。补个知识点，
你说
我是《哈利波特》的大粉丝，我小学。的 Yahoo email 信箱的开头就是 Harry Potter 加上我小学的学号，所以我打哈利波特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下一位，麦克夏农 Michael Shannon， 乔治与泰咪，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他是闪电侠里面的萨德将军。哦，
他还有那个脸很像 key 上去的那个，
总是演反派的那个人，他在超级快递里面也是一个反派。那下一位，史蒂芬元。Steven Yeun 怒呛人生，哦，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了吧？嗯，他是那个《阴尸路》的那个，他叫什么？
披萨男。
对，披萨男。你有看《阴尸路》吗？
没有。
Holy shit！ 我的妈！好，那史蒂芬·元呢？我这边想要比较推荐的是他在这《提姆·罗宾森》这太超过里面有演一集小小的角色，但我觉得他演得很好。
这太超过了，我觉得未来我们还是会花篇幅好好的讲一下，但今天就先提及就好。
好，以上。最佳有线影集或电视电影男主角，
这边的话我会倾向挑一个我喜欢的演员，因为我这些作品我只看过《怒呛人生》嘛。嗯，不负责任预测，
三、二、一，泰隆·艾格顿。
你先说你，
我觉得是泰隆·艾格顿，就是那个《金牌特务》的男主角。嘿、hey ，对，但是。嗯，他刚刚讲 Steven 元，我好像想投给他了，我想跑票给 Steven 元了。
好，你有看那个黑鸟吗？
没有啊，但是我觉得他俄罗斯方块演得很好而已。
我投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就是因为你是哈利波特迷吗？
对，其实我刚才一瞬间想要投食人魔达莫，食人魔达莫他的演技你觉得如何？
演得真的蛮 creepy 的，我觉得蛮屌的。
可是你投给 Steven 元，
但是我觉得史蒂芬元的那个。怒，他真的有把那个怒呛演出来
哦，真的
很爆，
很爆，大家自己去看。
好的，下面一项，
下面一项哈，迷你影集或电视电影女主角入围的有 荔枝凯普兰，荔枝凯普兰，单身爸爸所记，杰西卡崔斯坦 ，Jessica Tristan， 乔治与泰咪，多米尼可菲许巴克，对不起 ，Dominic Fishback， 嗡嗡作响，凯撒琳哈恩 ，Catherine Han， 最美丽的小事，奈利克雅福 ，Really Kenneth。黛西·琼斯与六人组，黄艾丽 ，Ivy Wang， 怒呛人生。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直接讲我们自己心目中觉得会得奖的人。
迷你影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得奖的是三二一，
黄艾丽。
他就没有话说了，比起史蒂芬燕很用力，嗯，但黄艾丽是。灵魂的，
我这边是希望大家如果没事可以去看 Netflix 上面黄艾丽的单口喜剧，
是
我觉得蛮好看的。
她怀孕讲的那个吗？
好厉害，嗯，好厉害。
然后我这边想特别插播一下，荔枝 Captain 单身爸爸手记的那个女角，我觉得她最精彩的演技并不是在单身爸爸手记里面，而是在 Master of Sex 里面。哇、哦，有辣，
真的假的？
超辣，因为 Master of Sex 在讲的就是。一个男生在可能五六零年代那个时候，对于性学这些事情很不发达的年代，他投入研究剖析性，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性有一些很多的江湖传闻，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根据是什么。他在里面做一个医生深入的研究，而且他跟 Liz Kaplan 也深入了研究。
God，
超辣！
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2023了，嗯，大家对性是了解的吗？哦、oh,
，No。
我觉得我也超不了解、
no.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去剖析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性教育要好好的重新开始教起啦。
是
是啦、
欸、你们小学教过怎么戴保险套吗？
我就是那种在老师在教的时候会在班上笑出来的那种。
可我觉得那个不是你的问题、嗯、你第一次戴保险套你有好好的戴好过吗？你知道怎么戴吗？
可能是到现在还有时候会戴反这样，
我也是啊，就是干。
可是那个是设计的问题，
那个跟 U 那个是 USB 插、就是、第一次不会插中的那个问题吧？
然后
那个跟教育无关吧？
不是，你到底要怎么看那个是正面还是反面？
好像是那个图，
就是要压着，但我。
啊，其实它会有个
不是，可是那个时候那个环就是都那么暗了，你要怎么去看啊？
开灯啊！
我到现在还会忍不住，
所以你要说，哎、欸，等我一下，然后我就是去开灯，然后弄好这样吗？
16到现在还是会忍不住用一些比较轻松诙谐的口吻说：“等一下，让我看一下哦。”因为如果我在那边搞了很久，如果那时候是正激情，然后气氛很
对啊，
很暧昧、很激情的时候，我在那边搞很久，不是显得我很逊吗？
对啊，
我就想用诙谐的态度把它幽默掉，
就很难啊。就是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教，而且我们那个年代教怎么用保险套是教女生的、欸，以前健康课不是会分班上吗？男生好像去上军训课来干嘛？但女生去上什么用使用卫生棉跟保险套的用法那类的。
我们那个时候分男女班的那个时候没有教戴保险套，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分成女生去给女老师讲一些事情，男生就给男老师讲一些事情。那个男老师花了整堂课45分钟的时间在教你怎么洗老二，
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他拿一个衣架，然后就是
衣架
不是这样子吗？他把它凹成，就是他压扁之后，然后一直用它，就说这是你的老二。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看我受不了，我一定要拿一个衣架。
傻小，怎么想到用衣架？
对啊，怎么会想要用衣架？
不要。听 podcast 的这边，你们就点进 YouTube 看一下画面，
或者是你们如果手边有衣架，就拿起来照着它的方式。
没有，这个很难形容。就是我已经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会形容的人，这真的难以形容。我那个老师真的误人一生啦。他这样子嘛，他就拿这个东西形容这是老二，谁看得懂？谁看得懂？
你平面一点，对你平面一点。
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重点是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你们所有男生，这个怎样？一定要翻开来洗什么翻开什么意思？
谁看得懂、啊、
翻开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就是你老二这样嘛，哦，他这样抬起来、哦、就是翻开来洗、哦、你知道这就造成什么吗？16小时候不知道包皮可以往后推这么多。
我也是，哎、欸，
这个东西就会是问题嘛、嗯、你没有讲清楚嘛。
哦，小时候哦，
误人一生，
误人一生，
不是健康教育要讲，不是学校的课哦，该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
我、哦、真的是超气的。
不是，就真的是该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不要美术课拿去补什么啊，什么国文什么有的没的，健康教育拿去补什么有的没的，课都给我好好的教，好不好？
好，
好，
我冷静下来了，十六冷静下来了。
好啊，胖胖这边讲一个自己第一次戴戴白眼套的故事哈，就是年轻的时候发生了，就准备要发生第一次关系的时候。就是有意识到一定要戴保险套。那个时候大家流行就是在钱包里面会放一个保险套。
是。
好，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呦，今天好像可以拿出来用了。但就我拿出来用的时候，我发现，哎、欸，我不会戴、欸。那我不会戴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呢？我也是很可爱的，跟我的那时候的女朋友说，等我一下下，我去开电脑，开机。以前还是要开机，然后按很久。要开很久才会开得了机的电脑。然后再去等我一下，好，然后等到开机完毕之后，就是开了搜寻引擎，那时候流行的是用雅虎，那我就打了在知识家上面打了保险套怎么戴，就是也是没有帮助，
文字很难形容，
就是很难形容啊。然后那时候又教女生怎么戴，可是女生如果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她怎么会主动说来我来帮你戴？不会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健康教育要教好，
是、
好不好？
伟任刚才的形容我觉得很好，他说就很像是 USB， 正反都一定会先插反一次，保险套也是，
不是？可是如果你把它反的话，你要再把它弄回来，其实是就要直接换一个新的吧？我自己是会换一个新的哦，
对啊，因为你就沾到了，
对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保险套里面不是不是皮夹里面放保险套，悠卡感应会变得很迟钝。
我们没有，那时候没有悠卡。你到现在还有放？
卡在捷运卡超久，
超白痴，
哇，超保险的。好了好了，
回到艾美奖。
好了，今天是艾美奖哦。好，那接下来呢，主要的话还有两个方向，
是
一个是最佳剧情类影集，以及最佳喜剧类影集，那喜剧类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部分，
没错，
所以我们就先从剧情类的开始，好不好？
行，
最佳剧情类影集入围的有《安道尔》《Andor》《绝命律师》《Better Call Saul》《龙族前传》。House of the Dragon 继承之战 Succession 王冠 The Crown 最后生还者 The Last of Us 白莲花大饭店 The White Lotus 黄蜂 Yellow Jackets 以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部入围的，你看过？胖胖看过几部？
胖胖人家看过了三部，分别是《绝命律师》、《最后生还者》以及《白莲花大饭店》。那这三部呢，我都没有看完。
十六在这边有看过《绝命律师》、《继承之战》一集，《最后生还者》没看完，《白莲花大饭店》一集，《黄蜂》一集。
哇、哦，那你看很多哎、欸。你呢，伟任？
伟任看了《绝命律师》、跟《王冠》、还有《最后生还者》跟《白莲花大饭店》哦，都是全部看完了。
哇，
《白莲花大饭店》在我的脸书社团基本上是没有人在讨论的，可是他在网络上的讨论十分的热烈。然后我看了一集的心得是，我觉得这很适合跟朋友一起看，因为他有一些悬疑跟猜的成分嘛。从第一集的一开头，马上就点出。有一个人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会失去性命，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推理、抽丝剥茧，就是会有一点点这种讨论的成分在。你自己看起来体验如何？
我这边胖胖有话想要讲，
胖胖请说。
大家还记得我们三月的时候去了泰国吧？
是。
去泰国之前呢，我们的伟任跟我说，他想要把泰国玩的跟白莲花饭店一样好玩，但现在我才意识到，原来里面有死人啊！
撇除死人的部分，撇除死人的部分，他们看起来很好玩，
是吗？
对啊，很好玩啊！
如果是我是为了你看了第一集，但第一集其实我连。一半都没看完
啊！你不是答应我去泰国之前要把它看完吗？
去泰国之前就有其他更好看的东西可以看。
其实最一开始我觉得，既然要讨论艾美奖，一定要看《白莲花大饭店》，但我看得很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进不去。我跟他缘分还没到， 所以我蛮想知道你有看完吗？
他有看完、啊
我，我很享受哎、欸，我觉得
你是一个人看吗？
我是一个人看，
不是委任是一个人看，
委任是一个人看的，委任自己在房间看的，哇、
哦，委任自己看《白莲花大饭店》的体验如何呢？
有好第二季好像有几集是跟唐琪看的哦，
哦，这不用强调。
哦，对，
谁在乎啊？
就是，但是有伴一起看的话，是真的好看蛮多的，就可以去猜哦、
嗯。然后我这边又想特别提起《龙族前传》，其实就是《冰与火之歌》的前篇嘛。嗯，前传其实应该蛮少人知道，十六有一个毛病的，就是我不喜欢看有马的作品。
很奇怪的事情哦。
我觉得就是有马作品的影视。都太落伍了，
所以
他们的科技术还很浅。《冰与火之歌》那时候在最红，是我大学的时候，是十六大学的时候，很勉强看了几集。可是哦，每次他们骑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耐烦，
就很出戏啊。对你来说，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件事情，那时候《继承之战》现在也超火红的。
对啊，他在红什么啊？
他们说《继承之战》就是怎样，现代版的华尔街的《冰与火之歌》。我想说，哦、，what the fuck perfect， 华尔街没有马了吧？我就蛮有兴趣的看了一集，这样太商业的耳迷我炸了哦。我现在觉得这种东西好像你说紧凑，它终究影集这种东西，它会分专业术语叫 hook 钩子，就是它在一集的最后，为了吸引你看完看第二集的开头，它会给你一个悬念嘛，希望你在一集的最后可以续看。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拖戏哦，就是可是这是影集为了提升收视率的做法。我觉得《继承之战》的 hook 做得很粗糙，
所以它就是比较精致版的台湾霹雳火。
没错，完全是这个意思。
那怎么那么红啊？
哎，霹雳火那时候在台湾也多红，
也是
这个东西就直击人性的欲望，而且它也有讨论的空间。嗯，耳迷我炸。
好，那有人想要聊一下《最后生还者》吗？
应该是我了吧？
是的，
是谁呢？
是委任。委任生平最喜欢的单机游戏第一名就是这个《最后生还者》。哎，对，但是我觉得他的影集我不喜欢。
哎，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觉得男主角选得很好，但就真的是女主角我不喜欢哦，也不是我完全不是他的什么问题，但我只是觉得没有很还原到游戏我的那个感动而已哦。
你有一个预设的立场在，尤其又是你第一名
的
作品，
而且尤其是他变成影视作品的时候，跟那个玩游戏的感觉还是差太多了。就是玩游戏的那个沉浸的感觉，我是真的在游戏里面陪他60到80个小时，跟他一起把故事走完。但如果今天变成10个小时，然后一集一集这样的形式，我就还好。
那你会期待他的第二季吗？
不会。
那你在游戏的第二代的时候，你有很强烈的不满吗？
哦，我
讲啊，
就大家所知，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不太会动怒的人。但我生平第一次玩游戏玩到摔手把，然后2次就是在《最后生还者2》这个游戏里面。
哦，你是那一派的、哦？
我是那一派的。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争议？
我听他讲过了。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委任为什么会这么生气的话，请敬请期待《最后生还者2》哈。或者是可以先去玩看看游戏。
好的，
对，推荐游戏，
对，游戏蛮好玩的啦。
我们压到最后，大家都有看的，也就是《Better Call Saul》，
没错，
《绝命律师》，
没错。
16对于《绝命律师》，基本上我也不会言，只要《Better Call Saul》有入围的，我都希望是《Better Call Saul》。
真的吗？
16对《Better Call Saul》的喜好就是有这么的满分，
你有这么喜欢哦？
我喜欢到。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一个知识型 YouTuber 叫做啾啾鞋，
啾啾鞋，
他买了 Better Call Saul 的西装，我超嫉妒他的，我也超想要拿买到他那个道具是杯子的那个
弹孔的那个吗？
哦，就之前有一个电影收藏品网站都在拍卖他的道具的时候，我真的超想要拥有 Better Call Saul 的那个电影道具的。
但就现实面来讲啦，我觉得这次这么入围8部最佳剧情类影集，也该要给《绝命律师》了吧？他是不是从来没得过奖？
他都有入围，然后他在去年其实是呼声最高的时候。为什么去年呼声最高？其实奖季跟你的作品其实是有一年的时间落差嘛。嗯，就是你2022年的作品你爆，可是你是在2023年颁奖。那去年基本上就是《Better Call Saul》出了最后一季，大家看完最后一季之后，那个情感冲击太强了。 所以他们在2022年的艾美奖奖季就会很希望 Better Call Saul 可以上台。可是其实他的第六季是报今年的，也就是他的最后一季是报2023年的。然后他之前一直都没有得过奖，我觉得艾美奖再不给 Better Call Saul 一个肯定，是会出现暴动的。
是，
那这边看来大家都没有意外的会把最佳剧情类以及得奖的作品是颁给了《绝命律师》Better Call Saul 了吧？没有意义吧？
哎哎哎哎啊！委任好像心里有话，
没有啦，没有意义，当然是Better Call Saul。
好，那接下来最佳剧情类影集男主角入围的有杰夫·布里吉 （Jeff Bridges）、亡命在劫。我大学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疯狂的心》，他是在讲一个乡村歌手的，
就是那个大胡子嘛，
对，乡村歌手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超级好看，《
疯狂的心》好像在奥斯卡奖也入围，
有得奖，我记得有得奖，超好看，没看过要去看《疯狂的心》哦，
《疯狂的心》，
《疯狂的心》，所以他入围最佳剧情类影集男主角，我觉得不意外。好，下一位，布莱恩·考克斯 （Brian Cox）《继承之战》，基伦·克金 （Kieran Culkin）《继承之战》，他基本上没什么作品，唯一有一个亮点。那个小鬼当家的麦考利克金是他兄弟、
啊、要讲到人家兄弟了
就是他哥或是他弟这样、
hey,
好
想起来继承之战那一个
对好
演一个低能儿、啊、我无聊讲个不好他演他去扮吉祥物然后在去吉祥物之前抽太多大麻然后在扮吉祥物的时候爆掉爆吐
好好玩哦
好像可以看继承之战好下一位鲍勃奥登科克 Bob Odenkirk绝命律师，绝命毒师的那个律师就是、哦哦、
原来啊、哦，
对，无名氏，无名氏大家可以去看，
无名氏超帅，
无名氏超帅，
剧本好像就是那个 John Wick 的，
哦，是吗？嗯，哦，好看，
公车之战在 YouTube 上我重播了超多次，
他有演过《寻情尬翻天》，
哎，
他是那个好像是副总统的样子，
哦，好像有一点 点
，他在最后面有出来一下下啊，对，下一位，佩德罗·帕斯卡 ，Pedro Pascal。最后生还者，他有演过《毒枭》《冰与火之歌》，他有演过《神力女超人》嗯《神力女超人1984》
嗯。哇，1984也是骑马的。
好，下最后一位，杰瑞米·史壮，《Jeremy Strong》《继承之战》。我觉得基本上最佳剧情类影集男主角应该是没有意外的会投给了、嗯。
Better Call Saul, Bob Odenkirk,
没错哈，他的
Odenkirk 吧
，Odenkirk,
哦，鲍勃·奥登科克 ，Bob Odenkirk， 可以。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是会蛮想投给 Pedro 的，
即使你不喜欢这部作品，
可是他在做什么的戏，我觉得演得很好。
同意。
依照我从小在追奖季的一个迷弟心理，在一部作品。所有演员同时入围的情况下，要么都搬，要么都不搬。所以《继承之战》就是这个情况嘛。尤其是他还有后续的情况下，不会在第一季的时候就这么大动作的给予肯定。这是我16作为一个风险管理投资者的不负责任预测。
好，
终于进入到我们最想讨论的范畴。
没错，最佳喜剧类影集，入围的有《小学风云》（Abbott Elementary）。杀手进城 Barry 混乱陪审团 Jury Duty 破案三人行 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 泰德拉索错棚教练去世多 Ted Lasso 大熊餐厅 The Bear 漫才美索太太 The Marvelous Mr. Matthew 星期三 Wednesday 以上这边我想要提出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谁的观点？
胖胖的观点。为什么星期三以及大熊餐厅可以入围喜剧类影集呢？他们不好笑啊，他们好看，但是他们可以归类在喜剧吗？是我对喜剧的认知太过浅薄。
好生气哦！
是谁？是谁？
是胖胖对于喜剧的认知太过浅薄，太过肤浅，还是他们真的是喜剧呢？
十六觉得喜剧的范畴也是很多元的，
是
就像是讽刺类喜剧、黑色幽默都算是喜剧啊。
是，
其实，在 大雄餐厅跟星期三的节奏中，你可以看得出它是喜剧的氛围。例如说，星期三里面有很多，
你有看星期三？
我看过那个，就是就是十五分钟看完影集，
可耻！
抱歉，抱歉，
提姆波顿，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就是里面有一些桥段嘛，他就有一种就是他在试着融入社会的冲突，在那个过程中是有一点幽默诙谐成分在的。
哦，有啦，是有啦。
那大雄餐厅更不用说啦，嗯，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就是苦中作乐的那种情绪哦。你硬要说比起剧情，在撰写这个本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很明白把它定调在黑色幽默哦。
嗯，好啦，认同。
胖哎、欸，胖胖要不要说说你看过的是哪几部？
胖胖看过了《杀手进城》。然后泰德拉索、大雄餐厅，还有星期三。
伟任呢？
伟任只看了大雄餐厅跟星期三。
泰德拉索呢？
他没看，没有 Apple TV，
他可以免费试用一个礼拜，你知道吗？
我怕我忘记退订啊！
我强烈，我跟他们讲了超多遍，他们都没有来理我。
那天他一进工作室这边，哦，好无聊，一堆泰德拉索叫的，我妈蛋，超气了。对啊，追踪了啦。
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大雄餐厅，因为我看完大雄餐厅，我也觉得大雄餐厅太厉害了。嗯，尤其是他还没看完，不能爆他的。哦，最后几集真的是张力有够强到我真的是觉得，嗯，也是站起来鼓掌啊。嗯，看完的时候，
这个就有个题外话，其实影集你已经追了，嗯，但你留了最后几集没看，其实是一个心理学有分析过的特征。欸，
心理学说了什么？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你大家自己 Google。为什么我影集看不完？
怎么很像烦恼啊？
就是也有人说，一是舍不得啊，二是注意力分心了嘛。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总是充满着诱惑。嗯啊，大雄餐厅就是我倾向前者嘛。那时候就是我听到第二季要出了啊，我想说我要连第二季一起顺着看，尤其第二季现在台湾的 Disney Plus。也还没正式上线，
哎，还没上吗？我以为早就上了。
今天要上了，
今天要上，
过十二点。
我想要连着看，
好，
我留着要是连着看的。那至于是什么心态会去看十五分钟抢完一部影集呢？嗯，就是真的没有兴趣，但又想要知道大家在疯什么嘛。哦，
哎，你是说，可是我觉得星期三还行啦，就是一个蛮轻松的小品。虽然我对提姆·伯顿也不是很熟，但是我对阿达一族其实小时候是有看过的。哦，所以会稍微去看一下。那你要不要来讲讲看《杀手进城》呢？
《杀手进城》主要的故事在讲一个杀手他进城了，
干，好难看哦。
其实他的那个故事背景跟我最近看的一部漫画很像，《杀手预言》，你看过吗？
哦，有，我看了。《
杀手预言》就在讲一个顶尖的杀手，可是他想要试图融入正常的社会的那个冲突，会产生很多矛盾跟很多荒谬的情节。那杀手进城绝对是这方面的翘楚，就是他的黑色幽默，他里面有卖弄很多人命好像很粪一样的。我觉得他就是把人性这件事用了很高明的讽刺，因为他本身职业冲突，然后他在一个小镇里面意外的融入当地的剧团，所以他又要扮演很多种不同的角色，在有些时候他会带入自己的人生体验，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演得真好，那种感觉。我再加上这个人他其实在周六夜现场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是那种很滑稽的很夸张的那种金凯瑞式的演出，可是他在杀手进城里面极度的内敛。哦，我觉得那个反差我被他萌到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萌到的。
是是是是是。
但杀手进城其实我看了一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再怎么比不上大雄餐厅，大雄餐厅再怎么比我觉得是比不上泰德拉索的。
不同境界的作品。如果今天你要讲的是喜剧类，就如同刚才胖胖所提出的疑问，最佳喜剧何以定义最佳喜剧？我讽刺了一个人性的黑暗面，我算是一个最佳喜剧吗？我今天把一个生活的苦难用一种很苦中作乐的方式，精明的摄影剪辑节奏呈现出来，我算是一个最佳喜剧吗？又或者是我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让每个人心中都种下了爱的种子，
这才是最佳喜剧类影集 得奖的真谛啊，
真谛啊，
在这边我是不顾委任的认同哦。哎，我们决定把最佳喜剧类影集
《唯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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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德拉索错棚教练去世多。
泰德拉索，
好了，委任会去看了。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要他这今年得奖？因为他总共有三季嘛，
是
他前面一二季已经得了两次的喜剧类影集了。那我希望第三次也给他吧，
三连庄，
三连霸。
他拿过两次，就代表切入的角度不是我刚才在那边画胡烂的。世界认同，
他一季比一季好。会不喜欢这部影集的，我有一个观点啦。我会觉得是看这部影集的人
是
他没有爱哦，他找不到爱，或者是他没有钱，他没办法。没办法付 Apple TV，
他怕忘记退订。
可是我跟你讲，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但是 Apple TV 我已经三个月没缴，他还没把我停掉。
Apple TV 做慈善的、
啊，他其实人有点好，你知道吗？
泰德拉索在我们生活中，他某种程度上真的就是变成有点类似宗教存在。虽然你们现在听宗教会觉得可能很浑身的不自在，
我觉得不要讲宗教，他有点像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啊。当你在人生里面有一点惶恐，有一点彷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试着把泰德拉索看完吧。我觉得你会得到力量的。
耳朵明亮的观众们应该也听出来了，我们美其名说什么不负责任艾美奖分析，我们只想找个借口大吹特吹泰德拉索，
真的很好看啦。我真的希望如果你们有在听 Podcast 的人真的找时间去看看。
我跟身旁的人推荐了很多很多次泰德拉索，目前为止泰德拉索的命中率是100%，
真的，
我成功的一球一球的投进所有同温层的好球袋里，试着就当被我骗。你去看看，我也你去看看，
会啦会啦会啦。
但就是我希望你们也不要抱着他有多好笑的心态去看这部影集，就是感受他，试着看看，很厉害啦，真的有点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想要拿他跟奥本海默相提并论。奥本海默，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心里其实有想到泰德拉索。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要能够活得超然的人，要不然你真的是 fucking genius，超越一切天才，要么就是你很笨，
真的真的，
要么就是你笨到极限，
真的
这辈子没有第二个奥本海默了啦。但我们都可以试着当第二个泰德拉索。
那请问你想要把最佳喜剧类影集投给？
好啦好啦，泰德拉索啦。
委任委任委任，你这样还让我们给你硬来？
你们都讲成这样了。
如果你想投大小餐厅，我也不反对啦。但我会觉得评审就是，哎呀，干怎么会这样？
那我帮大小餐厅平反嘛。
好啊好啊，
就大小餐厅是那种
你不要爆雷哦，他还没看完、
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是那种我很难得看完一整部之后，会马上从第一集开始再重看的那种。上一次这样做应该是《婚姻故事》，
你失恋啊？
没有，真的很好看啊！《
婚姻故事》是电影那一个吗？
对，
是那个
施嘉，
就是看完马上重看那种啊。
你说那个打墙壁，
我看到睡着，
打破一个
真的假的、
那个超好看的。
你刚看《新宇宙》也睡着，是怎样？
出来之后有一个观众跟我们合照，然后还马上说。刚才胖子整场都在睡，
我哪有整场？我知道我睡在哪里，好不好？
打小报告，
对他一直讲，他一直讲，遇到他也讲，遇到你也讲，真是。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最佳喜剧类影集颁给了泰德拉索，
错棚教练去世多，
没错，
三连霸嘛，
三连霸，拜
托
拜
托
拜托
拜
托拜托拜托拜托
拜
托。那我希望你们看完第一季的时候，可以去看他们第一届的艾美奖得奖的样子，第二季看完再去看第二季领奖的样子。那希望你们看完第三季的时候，也会有第三季他们领奖的样子。我觉得、
一起线上守候他们吧。
我觉得应该80%啦，我自己觉得。哎呦，这个应该是不会错了。虽然我真的也很喜欢大雄餐厅，但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泰德拉索。
但是我每次看《杀手进城》的那个男主角，我都觉得他好像得奖。
哦，好，来，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奖项哈。最佳喜剧类影集男主角入围的有比尔哈德 （Bill Hader）《杀手进城》。他有演过他男孩我最坏
Super Bad 的那个警察，
博物馆惊魂夜，好运临门，菠萝快递，基本上都是一些被霸凌的角色。
他难得演男主角、欸，哎，嗯，蛮替他开心的。嗯嗯、
这部他应该也有参与开发跟主创
了，肯定是了、哦。嗯，好，下一位，杰森·席格 （Jason Segel）， 诚实诊疗室，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最爱总动员的 Marshall。
Marshall 啊，
Marshall，
哦，原来是 Marshall 啊、哦、
，Marshall，Lily， 对，就是他。好，下一位，马丁·肖特 （Martin Short）， 破案三人行，他73岁了。好，下一位。杰森·苏戴西斯 （Jason Statham） 泰德·拉索，他就是《全家就是米家》的男主角，《放风通行证》里面的另外一个男主角。然后，老板不是人，他也有演《G.I. 53》，他也有演杰瑞米·艾伦·怀特 （Jeremy Allen White）《大熊餐厅》《无耻之徒》，他演过《无耻之徒》。
Shameless man, shameless。我其实《大熊餐厅》，我们之前在 Podcast 稍微聊过了一点点。嗯。然后基本上大雄餐厅我会去开始看起，我领先了台湾两个礼拜，
他看盗版的，
对，因为那时候 Disney Plus 还没进，会愿意去尝试看看，就是因为这个男主角有演 Shameless， Shameless 是我在整个人生历程中影响我非常重大的一部影集，他总共有10季还11季，一季比一季差，可是他的核心价值很猛，就是他们就在讲一个家庭，大家都很无耻。可是他们的无耻不是说他们真的很坏，而是他们没有选择，他们生活太底层了。里面每一个角色都极具魅力，也得过不少奖项啦。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基本上在那个影集里面的性爱是我看过所有的影集最丰富的，然后都是跟超辣的，中间还有一个熟女老师，哦，我超嫉妒他，然后什么3P啊什么之类的大群交干。然后他这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刺青，我越讲越歪。等一下，
对你先等，你收回来一点好不好？
他在《Shameless》里面是超级有魅力的人，他在那个家庭之中，他原本是全家人的希望，他是里面智商最高的人，可是生活的困境都会让他不断的在沉沦下去。你在影集途中，你都会有拜托，拜托，你不要去搞这些事情，但他终究是会被厄运缠上。Oh. 然后在那个翻滚的过程中，你会对这个人有极度的，你会有很多爱在他身上。Oh. 然后我觉得。他那个精湛的角色曲线在大雄餐厅得到了极致的升华。
好，那大家不要忘记哦，他虽然这么的吹捧杰瑞米·艾伦·怀特，
但
那是
，but
我们现在要颁的是最佳喜剧类影集男主角。那他刚刚讲的所有事情都跟帅有关系，跟他的沉沦，跟他的跟他的魅力有关系哈。
但我们忘记一个重要的名词，
没错，喜剧，
喜剧。
基本上比尔哈德啦，就是杀手进城的男主角、嗯、还有杰森席格、嗯、还有杰森苏戴西斯泰德拉索，这三个人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怎么选，
哎呦，
但是我的私心还是会给杰森苏戴西斯，就是泰德拉索的男主角、嗯、也就是全家就是米家的男主角，也就是放风通行证的男主角。
这部作品就叫做泰德拉索错朋家人趣事多，英文片名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Ted Lasso，
没错，
他以 Ted Lasso 为剧名，嗯，这部戏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他存在的。那反过来颁给他最佳男主角，基本上是沿用了最佳喜剧的奖项，嗯，你最佳喜剧颁给 Ted Lasso， 你男主角一定得要颁给他，一定一定，这没有道理啊，没有，这很奇怪啊！你喜剧类你都已经颁给泰德拉索了，你男主角不颁给泰德拉索，
好霸道、哦。
另外一个角度有没有可能是女主角演的比男主角好？但是泰德拉索里面没有女主角、哦，
没有女主角，
这一定是男主角扛起了这部剧哈、哦。
没错，
韦任，请问你对最佳喜剧类男主角有什么想法吗？
啊，就杰森·苏戴西斯啊，应该是那个吧？你们都讲成那样了。
可是你把《大雄餐厅》看完一遍之后，又接着看了一遍哎、欸。
我们还没看过《Ted Lasso》啊。其实我自己会想要给 Bill Hader， 可是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杀手进城》，我觉得我会想要看完《杀手进城》，然后看《Ted Lasso》，我才有办法做决定。不然我现在我只会给。那個、
肯定啦，因为你只看过那个、
啊。对啊，
是是是。
好了，那就没关系哦、喔。这边还是两票对一票，我们还是把最佳喜剧类男主角投给了
泰德拉索。
耶！
没有情感，没有感情的耶。
最佳喜剧类影集男配角，
男配角其实就是我们的观点。嗯，泰德拉索
对
两个球员入围，
两个球员入围，
杀手进城。 两个细分吃重的配角入围，
没错，
分别是他的剧团老师跟黑帮的一个丑角，嗯，然后大雄餐厅的哥哥入围，
哥哥入围
就是我们要在这里面选嘛，
对，
我们比较熟悉的，
没错。
好的，那
你该不会是选哥哥吧？伟人，
我能选谁？
我相信我们是有默契会选同一个人的，
是吗？我觉得也许，哈，16跑票了，
屁嘞！
也许16觉得哥哥其实蛮猛的，啊，嗯，哦，也许16觉得那两个球员在演戏的经历上，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他们不需要在这时候拿一个男配角。
哦，好，那上一届的是泰德拉索里面其中一个人啊，胡子那个，嗯，他有得，
我觉得够了，
你觉得够了吗？
16觉得够了，
16觉得够了，嗯，好，怎么会？你不是说我一直是泰德拉索吗？
好难过，
还有空枪，
怎么会？
他的讨喜度很高
，Roy Kent，
fucking Roy Kent，
yeah，
可是你硬要讲演技的部分，我觉得是平的。
你在讲什么？第三季耶，第三季他很强耶。
可是你硬要说大雄餐厅的男主角表现得极为抢眼，可是是因为有这个哥哥在，把他升华了，不然他就只是一个很燥的年轻人而已。可是有哥哥这个人在，会让整件事情变得超有人性的。
哥哥一直搞砸事情嘛，我印象中，我在大，
他就是在那边乱搞啊，
就他坚持那个餐厅的规矩，嗯。
就剧本一定要有这个角色嘛，嗯，但这个人他明明在做那么讨人厌的事情，可是他还是有一定的讨喜度，这件事情超难的哦、
嗯。我还是要投给泰德拉索，嗯，那没关系哈、哦欸。最佳喜剧类影集男配角是那个大勇餐厅的哥哥。好，那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就我以为是用。泰德拉索大获全胜来做这一集的结尾，但现在有人跑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收尾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一集的那个节目的标题，你也不要说什么艾美奖不负责任分析，你就直接说，请先看过泰德拉索已获得最佳观影体验，
我没问题。好啦，以上啦，今天就是主要就是来狂推泰德拉索而已，但我没想到有人会跑票，哎，就这样。
不好意思，讲到影视这件事情，我的严肃程度可不是不一般的。16觉得艾美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主流的娱乐奖项，其实它不一定包含了所有的好剧，可是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娱乐文化的一环。在你看过这些剧之后，你去看这个奖，然后在他们得奖的同时，共感他们的喜悦，给你一个快乐的一天。
没错，嗯，好啦，以上。
艾美奖的日期是，
它不是延期，
2023年9月18，但因为现在罢工，有可能会延期。哦，
哎，在我生日前一天爽。
台湾时间9月19。你等一下要直接开车回台中？
开车啊，开车。